现在时刻六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Good morning，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Bonjour，
太嘎早，
大家早上，
大家早。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如果你愿意让我再次拥有你，我将不再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身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每周一至周六早上六点至七点由子荣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Good morning， 大家高炸大早安，又来到了每周的全新开始了，来到了中华民国113年的9月16号周一的时间，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 FM04.1 每周一到六的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明天呢9月17号就是中秋节了，也祝福大家呢中秋佳节愉快。但是大家不知道在前几天啊周末的时刻有没有跟家人朋友一起来烤肉呢？其实我自己想一想，我已经很久没有这种传统的烤肉了，就是要自己架这个烤肉架啊，要生火啊，要自己准备很多的食材，我已经很久了。那烧烤呢偶尔会去吃，但是可能一年也不一定吃得到一次吧。那其实呢有点怀念这种大家可以围在不管是在前院啊或者是在骑楼上面再一起烤肉的这种感觉了。毕竟呢在城市地方其实真的要烤肉也没有那么的简单，对不对？但是呢其实很多家庭当中还是会有烤肉的这个习惯，尤其啊是全家大小聚集在一起，真的是非常的快乐，对不对？可以看着自己的孙子啊孙女啊跑来跑去，然后吃着烤肉，然后跟大家一起玩，盯着这个火炉看，其实也真的蛮有的。那全家烤肉团圆的时刻，除了家里面的家庭大小成员之外，很多的家庭也会让毛小孩来参与其中。不过啊专家呢特别跟大家提醒呢，其实不管啦大家家里面是狗狗猫猫，其实呢在中秋节的饮食上面也有一些禁忌哦。因为现在其实家里面养毛小孩的人越来越多了嘛，那大部分呢应该都是养猫还有养狗为主，那有些呢也会有养小兔子养乌龟。像是我哥啊在今年呢已经登记结婚了，在后续要办婚礼，然后我的大嫂呢她有养一个就宠物叫做龙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它其实就是那种比较大只的毛茸茸的老鼠吗，就是这种的生物，其实也蛮可爱啦。总之呢其实家里面的毛小孩也越来越多，那在这种的传统的团圆时刻我们也不能忘记毛小孩，对不对？但是呢在中秋节的饮食上面其实也要注意哦，让毛小孩吃这种中秋节食物的时候要记得这个高盐高糖高油的食物都是不可以的。另外呢在中秋节不是都会有柚子吗，那很多的家庭都会把这个柚子剥下来，然后给小朋友甚至是猫猫狗狗来戴这种柚子的帽子，对不对？但是呢小朋友可以，那狗狗猫猫绝对不可以哦。因为呢在柚子当中的一些特殊成分和味道其实很容易刺激到毛小孩的肠胃道，尤其是猫咪啊它的气味非常的敏感，如果呢接触到了柚子皮甚至我们 们吃进去的话，就会造成了肝脏代谢功能的衰退或者是损伤，那更严重的还会有一些的死亡的危险。所以呢，在现在有中秋佳节，人人家家户户必备的这个柚子，如果呢想要把它当做一个装饰，或者是来剥下来当做柚子帽的话，千万不要给猫猫还有狗狗来佩戴哟。除此之外啦，很多的时刻中秋佳节烤肉嘛，其实尤其是狗狗就很容易呢跟大家一起吃烤肉，对不对？但是其实这个烤肉啊，如果是单纯一点点的只有肉，没有太多的腌制或者是烤肉酱的话，其实比较单纯的肉品其实毛小孩是可以一起食用的。但是其实大部分啦，在台湾买得到的像是呢烤肉片，很多哦都进行过了腌制，然后呢我们又会刷烤肉酱，对不对？在当中其实都是高油高盐的一个代表，那猫猫狗狗呢千万是不能够吃哦，因为呢虽然说好像呢他们非常的喜欢这样子很香的味道，但是呢其实很容易引起了肠胃道的一些问题。那有可能呢吃了这个美味的烤肉之后呢，猫猫狗狗就会说啊，你平常给的饲料啊都没有味道，都不好吃，怕在后面呢就会变成了挑食哦，原本的这些狗粮啊猫粮甚至是罐头等等都不吃了，因为烤肉比较香，对不对？所以呢在还原烤肉的时刻，宠物呢理论上呢是不能够一起加入这个烤肉的饮食当中了。除此之外呢，像是动物医师哦也特别讲到了，在我们很多的烤肉食材当中，我们也会加入一些的新香料，对不对？像是葱蒜还有韭菜等等，其实呢也是不行给小朋友的，因为呢其实这种的食材当中都会有着比较特殊的这一些像是硫化物，那硫化物呢就会破坏猫猫狗狗的红血球，引发了血尿上吐下泻发高烧等等的状况，那严重当然也是会引起死亡。尤其呢是平常哦在家里面料理的时候也很常加入这些的葱蒜酒等等的一些食材，那只要呢有这些食材呢就不可以让猫猫狗狗吃哦。总之啦，其实呢在中秋佳节团圆团聚的时刻，那当然也不能忘了我们的毛小孩呀。但是呢要一起烤肉的话，还是先不要了，可以帮他加菜多一个小小的罐头，或者是多一些的宠物专用的零嘴零食倒是也无妨哦。总之呢，其实我们在全家团圆的时刻，如果家里面呢有毛小孩的朋友，以上这些中秋饮食的禁忌就提醒大家了。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7了，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更多的讯息了。
Moon river, wider than a mile, I'm crossing you in style someday. Oh dream maker, you heartbreaker.Wherever you're going, I'm going, you'll fade. To drifters off to see the fruit, there's such a lot of fruit to see. WhereafterThe same rainbows end, waiting round a bend. My huckleberry friend, moon river, and me. There's such a lot of world to see. We're after the same rainbows end, waiting for the bend. My huckleberry friend,
中秋将至，我家烤肉，你家香啊！哎，嫦娥，要不要来一出油亮亮的烤五花呀？
团聚庆祝很好，但也别忘了搭配高纤蔬菜解油腻。哎，玉兔，你也是，月饼热量不低，你一次吃完一整盒，是想多些药当运动消耗热量吗？
我不要。
月圆人团圆，但不要脸圆肚也圆。正声广播公司祝大家
中秋快乐又健康。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1，持续再回答 FM 104.1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来到了九月中的时间，其实应该所有的学校都已经开学了，尤其像是比较小的小朋友，像是国中、国小、高中，应该八月、九月初都已经开始上课，所以现在大概已经上了2-3周左右的时间了。那其实呢，陆陆续续的开学，除了小朋友要做调试之外，其实在这种刚开学之际，也是呢，在各个学校间病毒传染的高峰期哦。像是呢，儿童感染科的医师严俊宇医师呢，就特别跟大家提醒，其实啊，在近期呢，出现了非常多的一些病毒在小朋友之间呢传来传去，尤其是在开学之后，哇，整个大乱斗了起来，对不对？那严医师呢，特别观察到了几种不同的病毒类型，要让大家呢格外的留意了。第一个呢，就是病毒型的肠胃炎，可能呢小朋友会出现一些发烧、呕吐啊等等的一些症状。那其实在其好像呢有上升的趋势。那严医师呢也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最近呢中秋佳节到来，其实呢在食品食物的一个卫生上面也要特别的注意。那当然食安的问题要煮熟啊，然后要好好的清洁手部，甚至是环境也非常的重要。所以这种病毒型的肠胃炎大家也要注意。第二个呢，就是肠病毒了，这个也是在小朋友之间非常可怕的一种病毒，对不对？那可能会出现楼角，甚至是臀部有一些的红疹，那有一些呢也会有喉咙的溃疡，搭配着发烧。那像是肠病毒，其实有小朋友真的都是很多很多的一些麻烦。那只要有着2位以上的学生呢，其实幼儿园这边就会停课。那好像在近期呢，全班停课的状况也是还蛮多的，所以呢肠病毒的问题也是要特别的注意。另外呢，还有在近期呢也有着这样子一个呼吸道的融合病毒，那像是这种的 RSV 的病毒，其实呢也是跟像是咳嗽或者是发高烧其实是息息相关。那除了小朋友要注意之外，大人在这个部分也要注意。另外呢还有新冠肺炎哦，现在偶尔也会有，对不对？那我想呢，这个就是可以用着试剂来做检测。那如果有红痛、肌肉酸痛的话，可能就是新冠炎。另外呢，在小朋友之间还有一个腺病毒，其实也还蛮多的。那腺性病毒的感染也会有像是眼屎比较多黄色的，甚至是扁桃腺的化脓，还有发烧的症状。其实以上的5个症状哦，都是在小朋友之间呢蛮常见的。像是严医师说，哇，自己的女儿也在开学之后出现了一些咳嗽的症状，那他自己呢也是如临大敌。总之呢，现在有9月中，那学校呢其实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了嘛。那当然呢，小朋友的身体状况我们也要特别留意，但是我们的大人也不能轻忽哦，因为呢大部分的这些的疾病病毒其实都有可能让我们大人也可能因此而感染，或者是呢有比较严重的症状。 等，尤其如果大家自己的身体的抵抗力是比较差的，哇，那可能呢也会被家庭的其他成员来传染。所以不管是大朋友或者是小朋友，其实在家里面的这一些身体状况或者是卫生习惯，其实都要多多注意。加上了近期中秋佳节，很多的烤肉聚餐和美食，大家在这个食品安全、食物安全的部分也要格外的小心留意了。而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5了，紧接着呢来听到一首音乐，在待会儿的节目当中呢就带给大家中秋节相关的一个健康讯息了。接下来听个歌曲，待会儿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咯。
我伫福州北啊，今仔日要真认真来讲一件足重要的代志，我重要，真重要。我跟你讲，现在开始，只要你若满23岁，咱大家拢有可能做着国民法官。一摆小林，你用伊的经验甲对伊的智慧，甲法官讨论交流，做回审判，邀请你今仔来做国民法官，和咱的司法继续向前行，做回来哦。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你知道最近民法有重大修正吗？
是什么啊？
从112年1月1号起，满18岁就是成年人咯，而且无论男生女生都要满18岁才可以结婚。
那之后我满18岁签契约租房子都可以自己处理了耶。
不过成年人也要为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做任何决定之前一定要多加思考哦。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肠道好人不老，照顾好肠道健康是最好的逆龄保养术哦。正声广播公司将在9月26号下午2点举办“肠道好，健康长寿不会老”收费健康讲座，邀请台北调频台萧琪的桃花源节目主持人、营养专家刘萧琪老师教大家如何打造肠道健康。活动还安排摸彩，彩品有星光三月礼券、咖啡礼盒、茶叶礼盒、绿藻随身瓶、黑米及健康理财宝典等。报名专线02-2361-7231，2361-7231，转分机6246-625。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健康 A 加加，让您成为乐活保健王。
FM 104.1，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而这中秋节快到了，其实在每个家庭当中呢，都会有很多的拿手绝活的好菜哦。其中呢，像是在中秋节大家都会进行的就是烤肉的活动了，在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就是香肠。尤其是台湾是一个美食王国，在很多的小吃当中呢，都会有香肠或者是其他的加工肉品的呈现。但是大家知道吗？这些加工肉品其实挑选上面又或者是源头把关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哦。而在今天单元当中呢，就邀请到的是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南区管理中心的刘芳米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主任你好。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其实台湾有非常多的这些美食王国的称号嘛，当然吃东西很多，但是呢其实加工肉品包含像是香肠啊、火腿、培根、热狗这些等等的，都是我们一般来讲很常见的庶民小吃。但是其实我们一般在买这些东西的时候，不管是在散装或者是在摊贩在购买这些加工的肉品的时候，其实是厂商那边也是有一些食品安全标准的规范呢？
是，其实所有的香肠都不是必须符合我们食品卫生的相关的标准，那的添加物也是去符合我们的规范。那其实我们卫生单位的人员都会去定型去做稽查，确定这些香肠的食品它符合相关的规定。那如果我们有检出不符合规定的一个相关的事，一定会要求它下架，然后会公布它的名单。但是我们检验合格也会公布名单。
嗯，所以其实不管是合不合格，大家其实上网看其实都有些名单可以做一些查据就对了。
对，
那像一般在贩售的时候，这些加工肉品需要有一些比如说肉品的这些标示的证明吗？
这些有包装的肉品的话，就不论香肠或一般的食品，它必须把品名啊、类啊、添加物这些东西都要明确的标示出来。那我们也会去看它的标示是不是符合它的产品的一个状况，如果不符合的话，也是会违反我们法的标示上的一个问题，违反我们22条。那该标示没有去标示，或者是它有宣称不实的部分，也会违反我们28条，两个各可以处3到300万或4到400万。那至于散装的部分，它只是需目前是需要标示品名跟它的原产地，但是我们也会去稽查它的整个卫生安全的情形，确保这些即使散装它没有要去标示这些内容，因为它散装的物品它的那个不是有密封，而且它会移动的部分比较难去做完整标示，但是我们也会去确定它的产品的一个卫生安全。
嗯，所以其实大家在贩售的时候要看清楚，在选购的时候要认清这些的标示。但是其实在贩售之前，其实在加工的这一块，其实业者要遵守的这些食品的规范又特别的多，但是其实这一方面其实一般的消费者看不太到，对不对？
对，其实我们除了在贩售端的了解它产品的一个成品的一个卫生安全之外，其实我们最注重的是源头管理，等于说这个肉品的加工的部分，它在出厂之前到底它符不符合卫生安全，因为这个部分消费者一定看不到。那如果说去做一些不好的东西或加进去的末端上，其实它已经包装起来，其实也很难看得到，所以我们都会定期去做源头的那个工厂去做查核，确定这些肉品加工的工厂符合它的卫生安全。整个加工过程我们有一个食品良好作业准则，去确定它的操作的卫生是不是符合这些相关的规定，还有包含它的一些添加物的情形，它的配料什么这些东西到底符不符合相关的规定，确保它出厂前就已经符合这些安全的一个事宜。
嗯，其实像是在像是香肠或者是一些火腿这些的加工肉品，其实它最重要就是这个肉品的源头嘛。像是在这几年当中，大家都很害怕吃到这种病死猪或者是这种混杂的猪肉，所以其实肉品本身的来源，其实在卫生单位也会有很多的稽查重点，对不对？
对，当然，因为我们会去看它的肉品到底是，因为我们在肉品，不论我们在摊贩那里买，或者是说它肉品的进货的部分，都会看它的屠宰标章，因为如果它是私宰的或者是有疑虑的一些肉品，它没有一个所谓的从那个防局，因为它有那个兽医师在那里，如果这个是检查规定符合规定，它会盖一个章在上面，我们去稽查都会去确定它这些相关的是不是肉品是不是有屠宰标章的这些相关的规定，如果它没有这些屠宰标章的话，代表这个肉品有疑虑，我们一定会追它的源头到底这个是不是有问题的。所以其实我们去刚刚民众最关心的是会不会像过去已经传出什么用病死猪啦，或者是说那些不好的猪肉去，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个稽查的重点。除了它制成卫生，它的原物料到底有没有合格的屠宰证明？
嗯，其实屠宰标章这个就非常的重点。那像是在这些的稽查的部分，其实是分在像是在行政院的非常多部署，对不对？
如果是单纯的肉品加工厂的部分， 一定是我们会去查核。但是如果发现它的源头有问题的话，等于说它的肉品来源有问题，也会跨部会的协助，等于说请农政单位农委会他去做屠宰，这个屠宰的场到底这个是合法的屠宰场，所以这个会去请他们确定。那我们跨部会合作现在其实都相当固定的一个合作模式，因为我们有一个三部署会议，然后也有通报的窗口，如果任何有疑虑随时都会通报，然后马上去进行联合稽查，确保它的安全。
对，这个对我们的食安来说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把关，所以其实每个部会都要动起来哦。但是像在这样子，如果他这稽查不合格之后，会有些罚款或者是在后续的一些追查的步骤吗？
哦，当然有。如果说刚刚其实如果在源头制造工厂那边不合格的话，我们如果发现他的卫生上有问题，如果他要求他改善没改善的话，违反我们食安法第八条，可以处6到2亿元的罚款。如果发现他有添加物不符合规定的话，例如说民众比较关心的亚硝酸盐啊、防腐剂，他有不符合规定的话，这个是违反我们食安法第18条，直接可以处3到38万元的罚款。那刚刚我们民众也会看得到的那个标示的部分，如果他标示有标示不实，例如说他有放什么东西他没有去写出来宣称一些功效的部分，可以涉及到我们违反我们食安法第28条，可以处4到400万元的罚款。
嗯，其实这个罚款都还蛮重的，所以这些的业者绝对不要以身试法。
对，
但是这个非常的重要，就是要注意好源头的把关。但是除了这个不管是肉品加工或者是在贩售之外，其实现在我们一般的民众除了在购买之外，也会到一些像是摊商卖场，或者是像是学校，也会有一些营养午餐，也会有这样子的食品供应。那是不是在这些卫生单位也会不定期的帮大家做这些稽查的动作呢？
是，一定会。我们都会，除了我们就是说除了在摊商部分，然后源头的部分也会查，刚刚有提到等于说那些属于团膳啊，或者是因为我们常常去餐厅吃嘛，餐厅吃我们不一定了解他用的香肠是不是安全，我们会去餐厅这些团膳的业者直接去抽他的香肠是不是来源是合不合格，因为我们自己去买的话，我们一定会注意到说，哎，这个香肠到底有没有那个标示，有没有知名品牌，但是我们去餐厅的话可能就看不到这些相关的东西，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去餐饮业或者是团膳的部分去稽查这一块，确保它的使用的这些香肠原料是符合规定的。
嗯，那像是在这些抽验的项目当中，跟比如说加工的工厂或者是在摊贩贩售的时候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呢？
一定是一样的。所以其实我们不论是在末端的稽查抽验跟那个餐饮业的稽查抽验，都是要求同样规格，就是说必须符合我们食安法的相关的卫生标准，还有它的添加物相关规定，确保这些产品都是符合安全的。
嗯，所以像是这个源头管理和这个后续的加工，其实我们都是一样的流程哦，不会有这个大小眼的感觉。
当然。
对啊，像是在这样子一般的过程当中，我们一般民众到了比如说这些的卖场或者是摊贩在买香肠，不管是它是包装或者是散装的，那像是在一般的卫生稽查当中比较常见的不合格的原因，大概分类有哪一些呢？
其实我们过去的话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防腐剂跟亚硝酸盐嘛。那我们在最近这3年在那个市场端抽的香肠，哦，包含中式或西式的部分，总共抽了607件的香肠，其中是605件都符合规定。那有2件，它是一件亚硝酸盐，就是保色剂它过量；另外一件是防腐剂过量的情形。所以目前我们在做卫生安全的抽验的部分，整个这近3年的话，就是去抽验的香肠，它的不合格大概只有2件而已。所以整体上来讲，以卫生安全的一个末端产品的品质，目前的话国内的业者是保持的还蛮不错的。
嗯，所以其实每个业者有遵守之后，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哦。不过其实在我们的常见新闻当中，其实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检验的结果，但是呢其实很多人可能都不太知道，像是在加工肉品当中常见这个刚才所提到的一个亚硝酸盐，大家听起来就是一个哇很可怕的名词，因为就是感觉是化工的这些原料成分，但其实它添加在这些的加工肉品当中还是有一定的用途，对不对？
是，因为其实香肠它是一个用肠衣封闭起来，它是本身是一个厌氧菌，那为什么要加这个亚硝酸盐？其实民众要其实不需要去过度的恐慌，因为加这种添加物这个保色剂，其实它一定是符，它有一个限量，在这个限量其实以内的话，其实它的风险是非常低。但是如果没有加这个保色剂在，等于说亚硝酸盐在里面，它是一个封闭的环境，它容易产生厌氧。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记得，在4、5年前有一个豆干肉毒杆菌中毒造成死亡的事件。如果没有添加这个东西的话，它香肠 反而会有肉毒杆菌的增长的风险。
嗯，
所以它造成如果没有添加这个添加物的话，它所产生的风险反而会更高。所以微量的亚硝酸盐其实对人体的风险是非常低，而且会降低更严重的一个肉毒杆菌中毒的一个机遇的存在。所以其实它是两个平衡下来的话，其实加亚硝酸盐是反而是对整个香肠的保存是更加安全的。
嗯，听起来好像真的肉毒杆菌的致死率会比亚硝酸盐的这样使用率还要高。对，其实它的添加是有必须，但是其实这个加的量就非常重要，对不对？
对对，其实它我们所有的添加不论亚硝酸盐或防腐剂的话，它的量我们会定一个依据那个国际的规范里面去定一个它的一个限量标准。在这个限量标准里面，其实它是没有风险的，所以必须业者必须去遵守这个标准，不会超过这个量才可以上市。所以刚刚提到等于说我们抽验总共207件里面只有一件亚硝酸盐过量的情形，所以我们一定要确保这个业者是在添加的量在安全的剂量之内才可以贩售。
嗯，所以其实民众只要认知到之后呢，也信任这些厂家，他们会帮忙大家做保关，所以其实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就不用那么的担心了。但是呢，其实在这些的加工肉品，其实要吃的安全，吃的健康，自己在挑选的时候就非常的重要。那像是主任这边有没有什么跟大家建议说，诶，如果在挑选这些加工肉品的时候有什么挑选的简单原则呢？
基本上就是说有三个原则啦。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其实虽然说过去亚硝酸盐检出的那个不合格率非常低，但是其实有一个很强民众可以辨识的方式，如果今天我们去购买到一个这些香肠的产品，它的色泽过度的那个鲜艳或过度鲜红的话，很有可能它代表它的一个添加的有可能过量。所以一般来讲，添加微量的亚硝酸盐它会有保色的效果，但是不会有鲜红色的情形。所以如果过度鲜红的部分，那个一般的香的话会有这个风险存在。好，所以尽量不要挑选过度鲜红的问题。第二个的话就是说一定要选择有包装有标示，建议选择有包装有标示完整的产品，因为我们去买这些有完整包装的话，其实给我们消费的资讯完整，而且它的完整包装的过程的部分它比较免掉一些相关的污染，所以它后面的一些有可能造成一些微生物或者是不必要的异物的污染的几率是降低。所以其实消费者尽量都是像这种加工食品尽量选择是有包装的产品，有明确的标示是最重要，而且标示还可以告诉我们店家到底是在哪里，对我们来讲有以后万一真的发生什么事情有一个消费申诉的对象，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当然是要去优良的店家购买，等于说如果你真的是要去买零售那当然是可以，但是也是要过去曾经有买过这些业者是 OK 的。那我们卫生单位的话，不论我们卫福部或者是卫生局都会把这些合格或不合格名单的公布，所以消费者也可以去参观我们的卫生单位的相关网站，去了解哪些店家是曾经抽验过合格的，可以当作一个优良店家的一个参考。
嗯，所以其实有三个原则，第一个看色泽，第二个看包装，第三个就是信任我们优良的这些厂家。那像是在一般的这些抽验过程当中，像是颜色就非常的重要，除了在添加这些亚硝酸盐之外，有没有遇过是加了色素在里面这样子一个案例？
目前我们抽验是其实我们都有去验它的一个其他的色素，然后或验什么那些相关的一个就是说源头那里有几滴它，目前是没有发现。那其实为什么会没有发现的原因，其实它加亚硝酸盐的话是保色，其实它保色的效果已经够了，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目的是防止毒杆菌，你加其他的色素没有这个功能，所以它加其他的色素还是会有肉毒杆菌的中毒的疑虑存在，所以它不需要去加一个色素再加一个防止肉毒杆菌增加它的成本，
对，
所以它有功效在里面，所以它不需要去加单独的色素。
嗯，所以其实这个挑选的时候还要先认清哦，而且现在有些都会有这些的产销履历，其实大家扫一下 QR code 都可以很明确的知道了。所以其实在挑选的时候呢就非常的重要。但是其实一般呢、我们现在应该说我们已经对于食安的事件是非常的了解，而且大众常常也会有相关疑虑，不管是在购买的时候又或者是回家吃了之后可能会有一点小小的疑问，或者是想要去做咨询的话，那像是在我们这边政府有哪一些的管道可以进行检举或者是申诉的呢？
我们主要是有两个管道，全国性的话我们有1919的那个全国食安专线，那只要拨1919就可以联系到我们相关的一个单位，然后会进行单一服务窗口去进行 接受民众的一个疑虑或申诉的一个情形。那第二个管道也可以向地方的政府的卫生局去做申诉哦，因为我们在地的话，可能就直接去在地的卫生局打他们的专线，或者是直接去那里说，因为有时候我们要把检体送过去的话，就可以直接送这个去到那个地方的卫生局，那去做一个申诉。所以有两个部分，一个是1919电话服务全国性的，另外一个如果说在地的话有相关的疑虑，或甚至有一些有可疑的检体，可以送到我们在地的卫生局去做一个申诉管检举的。
嗯，所以其实台湾的美食王国要靠大家一起来维护，不管是我们的消费者，又或者是我们的制造商，还有我们的政府呢，其实都帮大家做好了把关。只要认清了这些选购的原则之后呢，大家就可以吃得安心了。所以呢，在今天单元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南区管理中心的刘芳明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谈谈食安的问题。谢谢主任。
谢谢大家。
这世界你逃避的 logo， 无畏伤悲。
你在做什么啊？
检查紧急避难包啊。
我记得你不是之前才准备的吗？
因为紧急避难包每半年就要定期更新检查，你也可以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里面会教你怎么准备避难包，还定期提醒的功能哦。
哈哈，我知啦，而且 APP 还可以查附近哪里可以避难，真的很方便哎。
准备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九月是近视月，你会不会想起曾经为你加油打气的老师呢？
当然会啊，都是他们的陪伴和付出，让我能够更坚定地往目标迈进。
我也想谢谢老师看到了我的梦想，一路引领我踏上逐梦的舞台。
教育部的近视微电影9月16号在教育部官方 YouTube 频道上映，欢迎大家来感受温暖的故事。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健康 A 加加，让您成为乐活保健王。
欢迎各位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今天的早安大家长节目，而现在为大家进行的单元健康 A 加加，而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同样也是羽绒的镜头。其实虽然年纪算轻轻的，但是其实真的身体上面问题还蛮多的，而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关心到的这个部位就是脖子了。好像脖子真的是一个还蛮容易忽略掉的地方，对不对？好像只有在冬天的时候加围巾的时候才会特别去注意到它的保暖，但可能如果长期忽略掉它的不管是健康又或者是一些姿势的话，其实都会有全身酸痛甚至是肩颈僵硬这样子一个状况。像子荣也觉得自己的肩颈其实算是僵硬的，然后同事啊有时候会帮我按摩，就是捏一捏啦，其实也不是按摩，然后哎呦你的脖子真的很硬耶，我有硬颈的精神，这就是我常常自己在开玩笑说的。但是真的脖子很硬或者是肩颈很紧绷这件事情真的是长期的生活习惯耶。像我自己觉得我自己都会有时候会无意识的会把肩膀往上耸，其实这个就是一个还蛮不好的习惯的，但是也有时候也在不知不觉当中，可能是在很紧绷的时刻，可能在全神贯注的不管是做一些资料啊，或者是甚至在打电脑的时候都会没有意识的，然后就是肩膀会往上，所以其实这样子久而久之下来可能都会让脖子或者肩颈甚至是全身都这里酸那里痛的，而有时候真的酸痛起来真的会很不开心，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好好地做的，对。但是其实只要善待我们自己的身体，善待我们自己的肩颈脖子，从一些日常的小习惯开始着手，可能就可以稍微的改善一下我们肩颈酸痛的问题。所以呢今天就在健康 A 加加的单元当中跟大家分享到了对脖子友善的九种生活好习惯咯。而在国际间有一个医学年鉴上面的研究也指出，我们自己在家里面时常的去做这些简单的运动又或者是生活的调整的话，在长期的这样调整下来，其实比吃药的效果还要好，而且这个当然不会有药物的副作用，对不对？所以其实是对我们自己身体健康也是比较好的。但其实每个人的身体啊，又或者是每个人的不同的一些习惯都是还蛮独特的，当然还是要跟着自己的生活，跟着自己适合的方式来去做这些的运动只是调整。总之呢，不管是哪一个的步骤或者是哪一个不同的一些学习方式，都是希望呢可以让我们自己的身体更加的轻松，对我们自己的身体好一点。所以呢就来跟大家分享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内科医学年鉴上面跟大家分享到的九种生活脖子好方式。其中的第一个就是最简单，同时呢也在冬天的时候大家一定都会做的，就是围围巾。出门围围巾好像看起来是一件非常稀松平常的事情，但是大家知道吗？其实我们的肌肉我们的细胞也会跟着热胀冷缩，所以不管是早上出门又或者是天气比较寒冷的时候，如果我们脖子冷到了可能就会不太好，所以当然要记得围上围巾。而除了冬天要注意围围巾之外，夏天的时候也要记得，如果在室内有开冷气的地方，也尽量不要让脖子一直吹到冷气或者是吹到风，希望呢可以稍微的把它也盖住，又或者是呢稍微把它保护好，这样子就是一个很好的照顾方式。而第二种的加强版，这个大家也可以参考参考，就是现在一般的坊间有在卖的这一种可以保暖脖子的算是枕头吧，就是颈枕，温热的颈枕。用着这样子的颈枕的话，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可以让我们脖子上面的肌肉得到了比较舒缓的感觉，让它呢放松一下，因为平常可能都绷得很紧，这样子呢我们肌肉就会回到一个比较正常的位置。当然呢不管是围围巾或者是用这样子温热的枕颈，只要我们的脖子温暖了，就会让我们的副交感神经也有作用。而副交感神经就是关于到我们的不管是情绪又或者是焦虑感这一块，所以大家如果在脖子温暖的时候，我们的心情好像也跟着舒压了。而现在市面上面有卖很多不同的枕颈，大家也可以参考看看，又或者是呢可以自己来自制作，或者是可以用毛巾热敷，其实在一定的温度之下都是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哦。 脖子本身要注意到之外，其实牵一发而动全身哦。平常坐在桌或者是坐在书桌的时候，其实不仅要注意到自己的肩膀问题，还要注意到的就是坐姿，其实不要给脖子造成负担才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如果大家有这样子的习惯的话，也可以靠着这种可以把腰稍微垫直一点这样子的垫子，其实呢，在椅子上面用这些的腰部的垫子或者是靠枕，都会让我们腰部比较收起来，然后可以支撑到了。在我们腰部打直之后，我们的下巴也会比较回收，这样的话我们的颈椎或者是脊椎就是维持在比较正确的弧度。所以其实不管什么样的姿势都是要站起来动一动的，如果同一个姿势停留太久，不管它正不正确，其实都会让我们肌肉造成负担。所以呢，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站起来走一走动一动，不管去上个厕所啊或者是倒个水，其实都是蛮好的方式。而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大家呢也可以趁着在歌曲的期间当中呢站起来动一动走一走，让我们的全身的肌肉或者是颈椎呢好好的休息一下咯。就来听到这首好听的歌曲，在歌曲之后再来跟大家分享到底还有什么样的生活习惯改变会对于我们的脖子是一个友善的环境呢？所演唱的经典民歌《恰似你的温柔》，当然除了对于其他一般的人要温柔之外，对于我们的身体也是要温柔的苦了。今天在单元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九种的生活习惯会对自己的脖子是非常的友善的。刚才歌曲的时间大家有站起来动一动或者是倒个水吗？像在这一个生活习惯当中呢，就有一个，如果大家去茶水间倒个水的话，也可以趁机做一点点的伸展，可以把手掌伸出来，然后把它固定在墙面上，就是这样子撑着，然后呢，身体微微的这样子弯曲，其实不用太过大幅度，其实只要短短的时间，然后呢再这样子交换，其实就可以用着这样子短短在茶水间倒水的时间，可以让我们的胸肌得到了伸展，当然我们的胸颈椎这个都会一起把它拉开，所以就不会那么的紧绷了。而除了这样子的方式之外呢，大家也可以用着双手互握，然后手肘上举这样的方式，其实也非常的简单哦。因为我们一般来说在紧张的时候或者是在比较紧绷的情况之下，我们的肌肉也会跟着紧绷，如果我们这样子紧绷的话，肩胛骨就会往前倾，所以我们肩膀就会隆起，就跟子荣的镜头是一样的。所以只要放松的时候或者是有时间的时候，就把双手握起来，然后呢手肘往上举，也就是往上伸展，这样子我们的肩胛骨就会回到 正确的位置，这样子当然也可以好好的让自己的肩颈得到了放松，所以其实也是可以透过了在工作当中的休息片刻，又或者是在中午午休之前，就先把我们的肩颈先做好放松，这样子呢才不会因为跟子荣一样哦，就是已经习惯性的肩膀会往上耸起，导致现在的这个颈椎啊或者是腰椎其实都不太好哦，所以从这样子的小小的运动方式就可以来改善自己的身体。而另外呢也是可以改善身体的，就是让我们的身体暖乎乎，除了冬天要喝姜茶之外，其实我们只要身体温暖了，身体上面的一些不舒服的地方，酸痛的毛病也可以得到了比较多的改善，说不定大家也可以喝个热茶甚至是喝姜茶，因为除了我们在喝茶的时候我们自己心里暖暖的之外，当然体内啊或者是口中的温度也会跟着升高，然后一直扩散到我们的脖子肩膀甚至到我们的背部，所以呢大家也可以试试看，尤其是姜茶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缓解肌肉疼痛的一种良方咯。除了刚才说到了喝热茶或者是一些简单的运动之外，接下来这个运动可能就不是那么简单，也不是那么适合大家，不过还是可以给大家参考看看，就是如果自己的肩颈酸痛的时候，有的时候好像用手揉一揉就会消散，但是现在除了用手揉之外，现在有另外一个帮手，就是用棒球按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不过其实在子荣家里面的妈妈曾经有试过，因为我的妈妈之前也会去社区大学上一些经络的课程吧，然后呢老师就教了这一招，也就是用比较软式的棒球，是软式的棒球，然后沿着肩胛骨旁边的肌肉，然后这样子稍微的滚过去再滚回来，如果觉得诶这个地方好像稍微痛了一点点的话呢，可能就是痛点所在，所以就可以在上面停留久一点点的时间，在这样子来来回回的情况之下，也可以减少神经系统的一个运作，可能会得到比较多的缓解，但其实这个力道啊又或者是这个肌肉的部位要拿捏，也要让大家呢稍微练习一下，所以这个呢就分享给大家，但是看大家有没有需要用到咯。但其实要治标还是治本，大家也可以稍微的选择一下，其实有的时候是因为自己的生活形态的不良的习惯，对不对？像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枕头的高度其实也有着关系的。但是其实在台北市的联合医院的中医师就说到了，其实好的枕头的高度其实跟材质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在坊间都会说诶这个枕头的材质非常的好，是用什么什么胶啊或者什么天然什么东西的之类的，但是其实医生说其实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关系，所以大家也可以自己选择自己喜欢的枕头的软硬度还有高度，但是其实最好的选择方式呢还是在选择枕头的时候，我们如果一般仰睡的人都会把枕头压得很平，大概呢会压到跟肩膀一样高的高度，如果是侧睡的话呢，这个肩膀高度又会比较宽了一点点，所以其实还是提醒大家，如果自己在不管是自己已经买好的，又或者是在测试要买新的枕头的时候，还是要测试一下躺看看，如果觉得不舒服的话，可能要稍微的去调整一下，除了退费之外呢，大家也可以先把一个小小的浴巾又或者是毛巾呢把它折起来，然后垫在枕头下面，这样子就可以自行调整比较舒适的高度，所以这样子呢才会让我们的肩膀或者是这个脖子呢得到了比较好的支撑，这样子不会睡觉起来之后呢反而会很累了，所以其实我们脖子的问题关于我们睡觉的枕头的高度哦，所以大家这个也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了。而最后一项的生活准则，这项其实还蛮令人觉得很新奇的，没想到呢在外国有一个健康的护理期刊上面的研究就发现了，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缓解疼痛呢，就是每天听一个小时的音乐，没想到听音乐就可以缓解疼痛，这个真的是有做过研究还有一些测试的，在这个研究当中呢，受试者他们已经有着比较多的慢性的身体疾病或者是疼痛，已经超过了半年的时间，然后在这个研究当中就让这些的受试者选择他们自己喜欢的音乐形态，不管是老歌或者是流行歌曲，节奏有快有慢，有些呢是自然的声音，像是虫鸣鸟叫或者是大海的声音， 总之呢，在一个礼拜之后，研究发现他们的疼痛感少了20%，哎，所以其实不管是真的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又或者只是一种心情、情绪上面的关系，但其实呢，也是让他们在听了音乐之后，不管是身体或者是心理，都是比较充满着活力的。所以其实要缓解酸痛的方式呢，最简单就是听听音乐了。所以呢，也跟大家在节目当中也分享了和音乐，对不对呢？所以大家如果自己有这样子，不管是心里郁闷又或者是身体酸痛的话，说不定来听音乐也可以达到很好的舒缓效果咯。以上呢，就是在这个医学的期刊上面跟大家分享到的九种生活的习惯对脖子是友善的，也提供给大家咯，希望大家也可以运用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在这个阶段的最后呢，就来送上一首好听的西洋歌曲。我们明天早上6点到7点空中再会喽，拜拜。
Touch me in the pouring rain, and the moment you wander apart from me, I wanna feel you in my arms again. And you come to me on a summer breeze, keep me warm in your love, then you softly leave, and it's me you need to share.
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哇妈，你好专业哦。
活到老学到老了。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肠道好人不老，照顾好肠道健康是最好的逆龄保养术哦。正声广播公司将在9月26号下午2点举办“肠道好，健康长寿不会老”收费健康讲座，邀请台北调频台萧琪的《桃花源》节目主持人、营养专家刘萧琪老师教大家如何打造肠道健康。活动还安排摸彩，彩品有星光三月礼券、咖啡礼盒、茶叶礼盒、绿藻随身瓶、黑米及健康理财包点等。报名专线02-2361-7231，2361-7231，转分机6246-2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